导读，时辰刘文主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圣经导读节目。
真的是求神借着他的话，让这个短短的15分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祝福。
不错，这也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听众朋友，您一定还记得我们读了以斯拉记的第二章，就是犹太人回归的那个名单。
是啊，在这份名单里首先记载的是一般犹太老百姓，其中前面一部分是用家族来计算的，后面一部分是用居住的城市来计算的。
对，接下来啊，圣经又记载了那些个在圣殿侍奉的人他们的名单。
嗯，这个名单包括了祭司利未人，也包括了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
的确是的。那么现在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要看这个名单的最后一部分。
时辰啊，
啊，
犹太人除了一般平民和在圣殿服侍的人以外，还有什么人呢？我实在想不出来耶。
请刘文读下去就知道了。以斯拉记的2章59节。
以斯拉记第2章59节说，从特米拉、特哈撒、基路、亚旦阴脉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哦，下面这一部分所记载的是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对不对？
就是这些个人。我们晓得在希伯来文里，特这个字眼儿指的是一个城镇废弃以后所留下来的小山丘或者是小土堆。
这么说，特米拉、特哈撒恐怕本来都是一些荒凉没有人烟的废墟哦。
很有可能，也就是说当年犹太人被掳以后，巴比伦人大概是把他们安置在那些个巴比伦人所毁灭的城镇废墟上，让他们在那里从事开垦工作的。
现在这些人回到巴勒斯坦，却在家谱上找不到自己的身世来历，就是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犹太人了呀。
就是嘛。60节告诉我们，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格大的子孙，共652名。
61节和62节里有几个祭司的家族也找不到他们的家谱。哎，因为这两节说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
对，我们晓得祭司假使不能够确定自己的身份，这就不能够在圣殿里服侍，也不能够接受祭司的供应了。
就是嘛。所以第63节，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
所谓乌灵和土明啊，这就是放在大祭司胸牌里面的那两块宝石。
哦，我想起来了，出埃及记第28章30节里，神叫这两块宝石是决断的胸牌，对不对？
不错。换句话说呀，这两块胸牌就是犹太人碰到不能够分辨的事情的时候，可以用来求神显明他的旨意的。
从前以色列人分配土地就是靠这两块胸牌来做决定的嘛。
是的，后来啊，这两块胸牌很可能是在犹大被掳的时候遗失了，所以省长叫他们等待。下面以斯拉记的2章64和65节就记载了犹太人回归的总数。
我来念以斯拉记第2章64和65节。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
听众朋友，您看啊，圣经这里说犹太人回归的时候，他们带着7,337名仆婢，差不多就是每6个人就有一个仆婢呢。
哇，这个比例相当高哎，可见回归的这些犹太人生活水平蛮不错的嘛。
可不是嘛。65节说他们还有歌唱的男女200名。 刘文呢、啊？
哎，
这些个歌唱的男女和在圣殿唱歌的利未人不一样哦，他们有男有女，不像歌唱的利未人绝对是男的，可以说是民间的乐师，是在一些个社交的场合唱歌的人。
也就是说，犹太人可能有着相当程度的娱乐生活咯。
就是这个意思。以斯拉记的2章66节和67节里，另外记载了犹太人从被掳去的地方带回来的牲畜。
以斯拉记第2章66和67节，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
听众朋友，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古时候中东一带的地方，马当然是贵重的财产，而骡子呀，却是皇室和有钱的人平常的坐骑，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么假使犹太人回归的时候，除了普通人家用的驴子骆驼可以搬运行李供人乘坐以外，还有马和骡子，表示犹太人已经不再是落魄的一无所有的人了。
一点也不错。68节说，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要重新建造。
69节就是他们奉献的数字，说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并祭司的礼服100件。
所谓达利克呀，这是一种波斯的金币，61000达利克就等于我们今天的500公斤哦。
那米拿呢？5000米拿又是多少呢？
这个米拿呀，其实不是一个钱币的单位，而是一个重量的单位。每一个米拿就是60个舍克勒，几乎是当时一个人5年的工资。
那也就是说，5000米拿就是25000年的工资哎。
这个数字啊，一方面叫我们知道犹太人有着相当的奉献能力，一方面也叫我们知道他们真是愿意为圣殿的重建献上自己的力量。
嗯，没错。让我继续念下去。以斯拉记第2章第70节，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中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
圣经新译本这一节说得更清楚，他是这么翻的：于是祭司、利未人、唱歌者、守门的、殿役和民中的一部分人住在城里，以色列个人就都回到自己的城镇。
嗯，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肯定还是一片废墟，不能容纳这么多人，所以除了圣殿扶持的人，其他的人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去了。
对，可是不久啊，他们又一次的聚集在耶路撒冷。我们看以斯拉记的3章1节。
以斯拉记第3章第1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犹太人的7月就是他们过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月份，因为他们的新年，也就是他们的吹角日、赎罪日和祝棚节都在这个时候。
师承啊，
啊，
我晓得这个月份对犹太人特别重要，不过从前他们在这个时候聚集到耶路撒冷，为的是到圣殿来敬拜、来献祭。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毁了，他们又要怎么过节呢？
哦，刘文，请你看以斯拉记的3章2节，你就会看见答案了。
好，以斯拉记第3章第2节，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建燔祭。哦，虽然他们来不及重建圣殿，可是他们把祭坛先造起来，这样就可以恢复献祭和敬拜了。
不错，这里说呀，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指的是他的犹太同胞。
那就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亲兄弟了嘛。
是啊，第3节提到他们确实是不顾一切的遵行了神的吩咐，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
师承啊，
啊，
这个邻国的民是不是指他们周围那些以东人啊、摩押人啊，还有亚门人等等的外邦国家啊？
是啊，其实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作他们不理对邻国之民的恐惧，在原有的根基上逐坛。
嗯，我觉得现代中文译本这一节翻译得很好。他说，虽然返回的流亡人惧怕当地的居民，他们还是在祭坛的旧址上重建了祭坛，然后他们再开始在坛上献早晚的烧化祭。
事实上，刘文呢、
嗯、
圣经说犹太人把祭坛建在原有的根基上，或者是祭坛的旧址上，这不只是为了方便，还有承先启后的意思呢。
有道理，让我接着往下念。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四节，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
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参考一下民数记29章11节到38节，把犹太人整个住棚节要献的祭算一算的话，我们就知道犹太人这次奉献了公牛71只，公绵羊15只，公羊羔105只，公山羊7只。
可是这个数字和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所献的公牛22000只、羊12万只比较起来，实在是很少哎。
对，不过呀，想到回归的人数才4万多，他们的财力也肯定不及所罗门的那个时代。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可观的喽。
那倒是真的。
第五节告诉我们当时他们所献的祭。
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五节，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嗯，意思就是说他们献上3种祭，一种是每天早晚固定献的祭，一种是月朔和节期献的祭，一种是超过律法的要求，是自己自愿献的祭，对不对？
不错。第六节，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这个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虽然人民还没有开始重建圣殿，但从7月的1天，他们已经开始向上主献烧化祭了。
哎，犹太人在列王的时候很少看重献祭的事情，现在他们饱受被掳的痛苦，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罪，决心回转敬拜真神了。
是的，这种的悔改啊，在神的面前是绝对不会太晚的。